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主题是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我想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和你来分享耶稣是奇妙的救主。若是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21节看到第23节，请听我读出来。圣经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就是论到昔日当主耶稣要降生之前，神借着天使论到他降生的时候所说的话语。天使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是指着童女玛利亚，他从圣灵怀孕，将要诞生一个儿子。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圣经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知道神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并不是忽然发生的事。我们的神他是充满智慧的神，他做事是很有秩序的，正像他创造宇宙万物都是蛮有规律蛮有秩序的。神要拯救世人，他在旧约时代他颁布律法，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当普世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也就是人因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他充满爱，他早在耶稣降生之前的600年期间，就借着先知说了预言。他说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也就是当童女怀孕生子之后，就要带给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人类犯罪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造物主，失去神，就等于失去永生，失去永远的平安和喜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降生出来的。而时候到了，神的使者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里就论到玛利亚要生出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论到这是应验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也就是将近600年后耶稣降生了，神的话应验了，童女怀孕生子。而当玛利亚她怀孕的时候，那个情形又是如何的呢？也许我再和大家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28节29节，我读给大家听。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当时天使向童女玛利亚显现的时候问他安，然后天使启示说神拣选他，神要使用他，圣灵要进入他里面， 使他所怀的胎要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到了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记载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神借着天使说出了神在旧约时代所说的预言，应验了，就是同你怀孕。各位朋友们，我们知道今天全球所有的人都是从男人遗传下来，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在罪的权势底下。你看见一个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当他开始懂得懂事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有自私。你把两个苹果，一个大一个小，摆在他面前，他一定拣选大的，他自然有贪心，他也同样的，他自然有撒谎。你不需要叫他说谎话，他自然晓得说谎话。比如说他做错了事情，或是打碎了家中的一个碗，当母亲回来的时候问说，是谁做这件事的，他说不是我，很自然的就撒谎。你知道在人性里面与生俱来就有自私、骄傲、嫉妒、恨人，还有人里面很多的污秽，从小的时候这个罪性就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始祖犯罪就临到普世的人。正如圣经说，罪一入了世界，世界就沉沦在罪中，所以从此之后全世界的人都沉在罪的权势底下，沉沦在罪中。正因这一缘故，所以神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不仅是神的话应验，并且圣经论到耶稣的执事说，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知道今天全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而每一个名字呢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通常父母为儿女起名的时候，命名的时候，总是有他的意思。比如说有的人名叫有才，就是父母希望他长大发大财；有的人名叫有志，就是父母希望他哦像是个男人啊，大有志向。实在说来，每一个名字都说说每一个意识在背后。然而在这宇宙中只有一个名字是神来起的，地上所有的名称都是人起的，为父母的帮儿女起这个名字。然而唯有耶稣的名是独一的真神替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起的，而所起的这一个名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的名字都有意思，神替他的儿子耶稣所起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所以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天使就照着神的使命论到耶稣，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在原文的意思，只不过今天翻作中文的时候就译音叫耶稣，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是救主，当你称呼耶稣的时候就等于称呼救主。为什么他一生下来就称为救主呢？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哦，原来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称为耶稣，他的职分就是要将普世的世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称为他的百姓。因为他爱世人，是神所造的，是他所造的，所以他爱他们，所以他从高天来到地上， 就是要来拯救世人。还有我们今天普世的人都是从地上出生出世，因为是地上生在地上，唯有圣经记载耶稣他出生是称为降生，所以圣经说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因为他是从高天来到地上，是神来成为人，是圣灵投胎在童女玛利亚的里面，借着他生出了神的爱子耶稣，也就是神来成为人，用一个奇妙的方法降世为人，而他的职分是来拯救世人，所以称为救主。今天我乐意和大家思想，称为救主的最少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称为救主的第一方面的条件，那就是他必须充满爱。我们知道救主的本身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若是没有爱他不配成为救主。在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降世为人，当他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在三年半的禁止里面，他充满对世人的大爱，他怜悯贫穷人，他医治各种的疾病，他叫死人复活，他看见有病痛他就怜悯他。不仅如此，圣经记载他广行善事，传讲真理，将福音传给贫穷人。让我特别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大声的呼求耶稣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救我。然后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洁净的意思就是能够洁净我的长大麻风，能够医治我，医好我的大麻风病。我们知道什么叫麻风病呢？麻风病的特点就是传染性极高，并且非常肮脏污秽，因为它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皮肤病，全身长大麻风，那个皮肤啊由于溃烂就会流出脓，流出紫，传染性那样的高。所以那一个时代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规矩，就是一犯了长大麻风的时候，他走在路上就要大声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不要靠近我。正因这缘故，他走到哪里众人就藐视到哪里，甚至人一见到他就跑掉了。这个长大麻风的受尽肉身的痛苦和折磨，当时他对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你若肯就能叫我洁净。你知道耶稣如何呢？耶稣走过去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那个人的长大麻风立刻好了，全身的病完全消失了，他的皮肤恢复正常人的皮肤，得着医治了，把荣耀归给神。请你思想，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行神迹奇事，对他来说没有难成的事。他要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那一个长大麻风的那样肮脏，传染性那样高，主耶稣只要对他说，你站在那里不要走过来，我说一句话就医好了。耶稣完全可以这样来医治他，远远的对他说，你的病得医治了。那个人同样可以得医治，为何主耶稣要走到他面前用手抚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为何？这实在说出主耶稣内心充满爱，因为他不仅是医治他外面的疾病，更是医治他心灵的破碎创伤。你知道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就像现在的有人犯了艾滋病，许多人见了都跑掉，都藐视唾弃他，因为他犯那样传染性肮脏的病，人见人怕，甚至有人无故的憎恨他们，藐视他们，拒绝他们， 所以这些病人他们的内心是充满了伤痛、自卑感，还有许多的伤痕。然而当主耶稣伸出爱的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的内心立刻得到爱的温暖。因为在他患着这种病之后，一生的里面从来没有人敢碰他一下，敢抚摸他一下，在此竟然有一位尊贵神的儿子，他不厌弃他的卑微，他不藐视他的污秽，反而是伸出手来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这就是耶稣的爱。他不仅医治了那一个人的病，他也缠裹了那一个人内心的伤痕，缝补了那一个人内心许多的痛苦。是今天虽然我们外面不是患大麻风的病，但是今天我们的心灵同样是犯了许许多多的内在的病，内心的破碎。我的朋友们，你需要耶稣充满爱的救助，他要伸出爱的手来抚摸你，来医治你，让你里面所有的创伤得到缠裹，得到医治。他的爱要抚摸你，哦，他的爱要拥抱你。你心灵的孤单破碎需要救主耶稣，耶稣基督这一个大爱，这个无条件的爱，历世历代拯救医治缠裹无数的人，无数伤心的人，无数失落的人，无数面对心灵破碎的人，他们都是如此经历耶稣的拯救和医治。因为耶稣充满爱，这位是爱的救主，为何他要从高天来到地上呢？为何他能称为救主呢？因为他知道普世的人因为犯罪就面对神的审判。圣经说不信神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们身上。自从人犯罪远离圣洁的神，凭着神的公义和圣洁，他要审判普世的罪人。所以今天神将良心是非之心摆在人的里面，就告诉人将来有一个审判。凭着神的公义，神要追讨世人的罪。耶稣知道人面对审判的结局就是将来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面，那是永远的痛苦，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一种的痛苦是永恒的痛苦，永远到永远的痛苦。主耶稣他不忍心我们走向灭亡的路，所以他必须从高天来到地上。他知道人凭着自己如何的努力要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人达到，因为人所着重的是外貌，而神所着重的是看内心。所以圣经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为何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说出了普世的人都在罪中。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没有犯罪啊。不错，若是以国家的法律来说，你可能是良好的公民。然而世人定罪的法律每一个国家都不同，在这个国家这个行为可能是犯法，但是在另一个国家那个行为一点都不犯法。就像有些地方赌博是合法的，因为它的条例是可以赌博的，在某些国家甚至淫乱，有的人到了妓院的地方去找妓女去犯罪的时候也是合法的。就像在荷兰的地方，你会看见不同的国家法律就不同，所以人的标准都不同，每一个人的标准各有不同。然而照着造物主的标准，他所设立的立法，人只要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比如说立法上规定人不可有贪心，不可恨人，很自然的，人里面有贪心这就构成罪了。原来在神来看不仅仅是你犯出来的行为，而是你内心意念上一点的罪就已经构成是个罪人了。正像耶稣曾经说，他说立法上说 不可犯奸淫。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这人已经犯了奸淫，内心的意念就足够已经犯罪了。好比有一个人，他被人陷害的时候，里面充满报复的仇恨，以致他准备报复对方。他在想的时候想得非常残忍，甚至拿刀一片片割他的肉，然而他不敢付诸行动。为何呢？因为他怕被当局抓去判刑，以致他一直不敢付诸行动。然而他内心所想的那些恶毒报复的手段非常可怕，在外面来看他是个良好公民，但是照着内心来看，他实在是个罪人啊。难怪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主。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主。今天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所以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即使法官的儿子犯法，他都想尽一切的方法要保住他自己的儿子。人就是这样自私。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降世为人，就是要拯救世人脱离一切罪的捆绑，从罪中拯救出来。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若是人可以靠着行律法来称义，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就不需要为世人的罪来舍命了。我亲爱的朋友们，称为救主，第一就是他充满爱。主耶稣因为爱我们降世为人，他因为爱我们，他就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罪是我们犯的，刑罚是他受的，让全球世人所犯的罪，神的愤怒都发在他儿子耶稣的身上。因为神爱世人，从此叫所有信耶稣的人罪得到赦免，让圣洁的神可以进入人的里面。这就是耶稣还有第二个名称，就是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普世的罪人受死，成为代罪的羔羊，从此叫所有信他的人罪得赦免。这就好比原来我给判死刑，有一个没有犯罪的，他替我担当死刑，就可以免去我给判死刑了。我的朋友们，耶稣就是这样，普世的人因为犯罪，面对将来神的审判，就是死，就是灵魂的死。然而耶稣却为我们的罪受了死刑的痛苦，我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罪的刑罚。正因这个缘故，从此之后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罪得到赦免，然后圣洁的神就可以进入你的里面了。原来有罪的人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同在呢？一见到鬼全身僵硬动荡不得，何况见到圣洁的神呢？圣经说，神是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里面，全然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一显现就是审判人，人就死掉了。所以神要进入人的里面，就需要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阻隔，就是罪恶。然而感谢神，他的爱子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的救恩，叫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然后圣洁的神可以进入人的里面，成为人的帮助、拯救、依靠，牧养我们的一生。所以耶稣是救主，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不仅仅是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同时他更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今生罪的权势。所以我说，要称为救主的，第一，他必须充满爱。各位朋友们，请你思想一下，今天普天下里面人所产生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他的教主是为他所有信教的人而死的。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罪人，他也没资格替他们死，同时从来不讲爱的。那些拜偶像的人从来没有说某某偶像很爱他，他很爱某某偶像，因为偶像是人所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生命的，是属魔鬼的。魔鬼总是恐吓人，给人不安，从来不讲爱的。 所以所有不敬拜神的人，不认识独一真神的人，他们都是在黑暗的底下，从来不讲爱。然而唯有圣经记载，神的爱子耶稣他充满爱，在圣经里面三番四次的表明，神爱世人，神爱那些背离他犯罪得罪他的世人，神为他们预备了救恩，神要拯救他们，神不忍心他们走向灭亡的路，将来去面对神的审判。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爱你，因为他是救主。我再说，称为救主必须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不需要任何的修行，他一生下来就是救主。人所产生的宗教，那些宗教的教主，就像释迦牟尼佛教的教主，他本身是个人，他觉得人生虚空，成为出家人，到处寻道，后来所谓寻找到一套的道，就是觉悟人生。然而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是救主，也没有说自己是神，他是个人，最后在饥荒中虚空的离世了。无论是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胜过死亡，每一个都是自己在死的权柄底下，也在罪的捆绑底下苦苦的修行。唯有耶稣他不需要修行，因为他没有犯罪，他也不需要苦苦的寻找。圣经记载他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进到神那里去。耶稣本身说他就是真理，耶稣本身说生命在他里头，他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是以救主的身份。让我和你分享耶稣降生的时候所论到的第二处的经文，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至十四节。圣经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这段圣经里就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那一个晚上对在旷野牧羊的那一班牧羊人说，向他们写信，报给他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他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各位朋友们，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以救主的身份生下来，他一点不需要寻道，他就是真道，他一点不需要修行，他本身就是完全圣洁，完全这个良善，完全真实的救主，所以他可以救世人，他不需要修行，因为他是神，也因为他是神，所以可以代替普世的人的罪而代死。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是救主，他不需要任何的修行，并且因为他是救主，所以他能够完成救赎，从死里复活。所以我在说，称为救主的必须有第三个特点，不是人封他是救主，他生下来就是。第三个特点是他必须蛮有能力。我们知道要拯救人，若不是没有能力，如何能称为救主，拯救的主呢？许多人都想做善事，去帮别人，去救别人，但是面对某些情形的时候却是爱莫能助。然而耶稣是大能的救主，他满了能力。今天人所产生的救法就是以教制为念，全世界所产生的都是教导，道人向上， 教导人，无论是国家的法律、各种的教育、人所产生的各种的教育方法，还有包括所有的宗教，都是以教治为念，道人向上，表面上来看是很好不错，其实教育是人的需要，然而教育并不是能够真正解决拯救人脱离罪恶。为何呢？因为今天人所需要的是拯救。我们打开报章一看，上至美国总统，下至平民，都有许多丑闻爆出来。你会看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裸露强势，你会看见人与人之间只要一相处的时候就有许多事情发生。有人即使读到博士，大有学问，学问渊博，然而他的罪性同样捆住他，他自私、贪污、贪财，几乎天天报章都是这样出现，某某政府高官、某某人又贪污又给人做了。你会看见人性都在罪的捆绑底下，对别人说你要廉洁，自己却偷偷的犯法，这就是人的情形。所以两三年前，美国纽约的市长，他是曾经专门是对付毒品出名的，多次拿了大奖，然而后来他被本身给人抓住了，他就是在一个酒店里面暗中吸毒的时候给人抓住了。一个是专门捉拿吸毒者的出名的市长，竟然是偷偷的吸毒，是偷偷吸毒。你会看见人的情形就是这一种的可怕。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正因这个缘故，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人都犯了罪，在圣洁的神面前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是要拯救世人脱离罪，他有能力拯救世人，叫信他的人不仅仅是罪得赦免，将来免去神的审判，同时还能够因信耶稣得到救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圣洁，成为他的力量，叫他能够胜过罪恶的捆绑。多年来在我主领布道会的经历里面，我看见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就这样得着耶稣的拯救。我简单说一个见证，有一个男人，他小的时候由于家庭的环境很困苦，他到处帮人擦皮鞋，也受尽许多人的欺负凌辱，所以他在那种处境慢慢长大的时候就认识了黑社会的人，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了黑社会的大哥，结果就跟进去了，一跟进去之后，他后来奋斗就成为黑社会里面一个小头目，他也觉得很威风，甚至跟人帮派打斗、抢劫，什么罪都犯，甚至他伤人不眨眼的拿起刀来就是刺下去，还觉得很高兴很威风。当他抢劫的时候，那些人向他求饶，他反而觉得自己很威风，钱一抢甚至伤他一下就走，觉得自己很威风。然而当他23岁那一年，他开始学人吸毒，起初以为吸毒很刺激，结果没想到一染上这个毒瘾之后，他开始欲罢不能，完全给毒瘾控制了，成为吸毒的奴仆。后来一面吸毒身体一面消瘦，整个人垮下去，甚至朋友离开他，还有他多次想去抢劫，由于身体太虚弱了，给人打了一身，又给人捉去判刑。当给人抓去判刑之后放出来，他又继续犯罪，继续吸毒，多次想戒毒都戒不了，戒了好多次都戒不到，家人都拒绝他，他流浪街头。到了29岁的那一年，他已经是全身病流浪街头，还继续在那里打针吸毒。后来他自己知道就快离世了，很巴望能够戒毒，戒不掉，偶尔收到一张福音单张，告诉他到某某地方去参加福音戒毒，结果他 就立定心志跑到那一个岛屿上，是一个福音戒毒的地方，一上去没有靠任何药物，就是靠信耶稣戒毒。当时这个人到了那里的时候，起初他带着怀疑的心态，结果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听见福音，他也看见以往许多吸毒者，那一个地方都是以往许多在黑社会里面打滚的，甚至有的是黑社会的大哥，犯了许多罪又吸毒，信了耶稣之后他们戒掉了，结果他们凭着他们的见证和经历，就帮助这些后来吸毒的人。感谢耶稣，因着耶稣的大能，这个人后来大大给感动。起初戒毒是很痛苦，哇，整班弟兄姊妹围着他祷告，一直祷告，唱诗祷告，结果他释放了。哇，后来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他痛哭认罪，彻底认罪。他想起他得罪家人，他得罪许多人，他打劫抢劫许多人，犯了许多的罪，赌博淫乱，什么罪都犯。结果后来他痛苦流泪之后，圣灵大大的工作，他整个人彻底的悔改。当他悔改之后啊，整个人改变了，然后他继续留在那个岛屿上帮别人戒毒。他七年之久就住在那个戒毒的地方，他自己已经靠耶稣胜过了，他又帮助其他别人新进来的吸毒者，帮助他们信耶稣，靠着耶稣的大能戒掉毒瘾。你知道在黑社会的当中有一句俗语说，既为道友，终身道友，那意思就是既吸上毒就终身戒不掉的，没有人可以戒掉的，甚至任何政府的方法都救不了他，强制性的都解决不了。然而当他信耶稣之后，这一班吸毒者一信耶稣之后，一个一个靠着耶稣的恩典戒掉毒瘾。你会看见救主耶稣的大能。后来这个人他离开戒毒所，不在那里帮助那些人，他到医院做事，甚至主为他预备了一位信主的姊妹。后来主祝福这个家庭，他甚至生了两个儿子。他说，我原来是睡在路边一个吸毒者，就快没命的了，因信耶稣基督拯救我，现在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还有后代，甚至后来他全家父母亲都接纳他，全家都信耶稣，因为看见他的改变。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拯救的大能，他是救主，所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不仅是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甚至从一些困难中、患难中、病痛中、难处中、各种的逆境中拯救出来。他要将他的百姓信他的人从一切撒旦的恐吓捆绑中拯救出来。我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多年拜偶像没有平安，信靠耶稣吧，他要拯救你脱离魔鬼的折磨和苦待。无论你是沉溺在罪的捆绑中，信靠耶稣吧，他要将你从罪中拯救出来，释放出来。无论你是在各种艰难中，甚至在病痛的惧怕中，信靠耶稣吧，他要将你从这一切的艰难中拯救出来。我亲爱的朋友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吧，他爱你，他是独一的救主，他是有能力的救主。历代人所产生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能够胜过死亡的，面对死亡束手就擒，唯有耶稣。当他为世人钉十字架之后，圣经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向跟从他的门徒显现，又向500多个门徒显现，多次向门徒显现，并且他和门徒同住40昼夜，然后升天赐下圣灵。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从今以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然后耶稣升天赐下圣灵，今天圣灵在地面运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心要。当你打开你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要进入你的里面，耶稣要借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要成为你的救主。因信耶稣基督，他要赦免你一生所犯的罪。圣经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然而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要得着赦免， 神的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要把神的生命赐给你，叫你得着神的生命，可以称这位造物主为你的天父，称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们，圣经在这里很清楚说，天使说，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什么叫大喜的信息？让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犯了重病，医生起初诊断说无可救药了，在那个时候他在绝望中，忽然经过抢救之后，医生说他现在可以恢复他的生命呢，脱离危险期。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大喜的信息，我原来犯了绝症没希望了，现在能够获救，哦，就像死里逃生，那一种的感觉对他来说就是大喜的信息。我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当普世等人犯罪，在神的审判之下，都在死的权柄之下的时候，罪的公价就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谁能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谁能拯救我们脱离死的权势呢？又谁能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呢？阴间的权柄呢？然而感谢神，当普世的人都在无望绝望中的时候，神的爱子耶稣却为我们的罪成全了救赎。正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罪是我们犯的，神的爱子耶稣却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付上了赎价，然后他在复活里面把他生命要赐给我们，哦，叫我们因信他罪得赦免，叫我们可以死里逃生。难怪这是大喜的信息，这不是关乎一个人，而是关乎普天下世人。基督徒不可以有专利，因为神爱世人，神爱你，爱每一个人。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的降世没有国界的分别，没有民族的分别，这是造物主对所有被造的世人的一个爱的呼唤，所预备的一个奇妙的救恩。所以天使说，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国的百姓。只要是人，只要是神所创造的人，都是神所爱的，包括你和我。亲爱的朋友们，有无数的基督徒已经得着这种爱了，今天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更需要领受这个爱，你更需要领受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耶稣要成为你的救主，他是主基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意思，有了他住在你的里面，你还怕什么？从此之后是鬼怕你，不是你怕他，因为你里面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们，从今以后你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惧怕，因为这位救主耶稣是你的，当你祷告接受他的时候，他就是你的。所以圣经提到说，他说，哦，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要问我，如何能够得着救主耶稣呢？我告诉你，不是凭着你苦苦的修行，不是凭着你刻意的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过不来的，因为你没有耶稣在里面，没有力量。也不是说，哦，等我的环境改变了，不，更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信耶稣是神白白的恩典，救主临到我们是神爱的恩典，白白临到我们。如何能够得着呢？圣经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圣经另一处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对神有信心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平安，得到救主耶稣呢？唯一的途径是借着简单的信心，神将他爱子耶稣当成一个上好的礼物，大喜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凭信把它接受到心中里面，把它接到心中，救主耶稣就是你的。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你如何能够得着耶稣做你的救主呢？他是 普天下世人的救主，凡乐意相信接受的耶稣就是他。所以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的意思呢，就是你心里面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而你向他认罪，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悔改归向你，然后你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仅仅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口里承认就是你开声祷告，稍后我会带你有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亲爱的朋友们，我诚心赋予你，耶稣曾经拯救无数的人，有无数的人享受救主的大爱，救主的拯救，家庭改变了，自己生活改变了，人生改变了，变得喜乐，变得有信心，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啊，他的行为改变了，变得更加的圣洁。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一份的祝福你同样可以得着，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为万民的，是为你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难道许多朋友可以得着，我不配吗？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拒绝神的爱。现在救主要进入你的里面，要成为你的救主。我的朋友们，年长的年幼的，你需要耶稣，你需要救主，救主要进入你的里面，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需要，他爱你，他为你舍命，难道他不能帮你吗？全能的救主曾经拯救无数的人，他今天要拯救你。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同求告主名，跟我开声祷告，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现在就开始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大声祷告一句。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遮盖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里面，做我的救主，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我将一生信靠你。谢谢耶稣救了我，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开声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救主耶稣是你的。耶稣说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圣经说人将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从今天开始，你要晓得耶稣在哪里呢？他已经住在你里面了。既然他时时与你同在，你出你入，你上班，你在家中，任何时候他都与你同在，所以你可以随时求告主耶稣。有时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求告说，主耶稣啊，拯救我。有时没有事情的时候，你思念耶稣，主耶稣啊，加给我信心，主耶稣啊，叫我更多认识你，主耶稣啊，我爱你，因为你为我舍命，主耶稣啊，我赞美你，就是这样简单。有时里面很多担忧，主耶稣啊，我把这些担忧交托给你，主耶稣，我面对任何难处，求你帮助我，随时祷告耶稣，然后因着主耶稣住在你里面，你就享受神的同在，你出你入，神都与你同在。从此之后，不需要再怕任何偶像、厄运，还有许多算命，什么都不需要，和这一些东西一刀两断。因信耶稣，神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从此之后，你甚至可以带领其他许多朋友亲戚一同来听福音，引领他们来归向耶稣，因为耶稣乐意做你全家的救主，做无数的人的救主。所以 同样的，耶稣充满爱，他的爱要感动你，顾念到你周围旁边还有很多时尚的人，还有很多沉沦在罪中的人，还有很多心灵破碎的人，他们同样需要得到救主耶稣。我恳请你为他们灵魂得救祷告，也邀请他们一同来听福音，领受这个大喜的信息，得着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愿神祝福你。